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6月23号2020年，是我们读新约圣经分享的第25周。今天的进度是从罗马书的第二章到第六章，所以我们读完了罗马书的第一章以后，那么讲到这个外邦人都有都不认识神，都在这个神的审判之下。所以呢，在这里面讲到说，前面讲到外邦人无法逃避神的审判，那第二章呢，就指出犹太人也同样不能逃避神的审判。那这里面呢，犹太人的危险是什么？犹太人的危险就是他自认为是神的选民，自己是有神的这样子特殊的恩典，比外邦人好。所以保罗写第二章的时候，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在证明犹太人在神面前呢，并不比外邦人好，他们同样都是罪人，同样要受罪的审判。虽然在第二章一开始并没有标明说是在讲犹太人是在讲这个从论断人的罪开始，但是你在读往下读的时候呢，就会注意到是渐渐的就讲到犹太人的身上。所以呢，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他讲到说这个犹太人也在神的审判，在神的愤怒之下的时候呢，他在讲这个审判呢有三个重点三个重点。第一个呢是说要按真理来审判，第二个呢是要按照人的善恶行善行恶来审判，第三个呢是按照有律法跟没有律法来审判。所以呢，二章一节开始，他就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和别人一样。”那论断这个意思呢，就是代表一个我们英文如果用英文讲呢，叫做 judgment 或 judge， 就是一个分辨判断定罪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一点，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有神的律法赐给他们，所以在他们整个的思想体系里面呢，就经常会用这个律法来作为他眼前所看见的人事物一个分辨跟断定的一个标准。那我们可以很明白理解这件事情，但是他的问题就是说，当他用律法对前面的人事物在做断定，在做判断的时候呢，往往呢是带进来一种想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呢，他自认为自己有律法的人是有一种自我优越感，他是神的选民，是在恩典里面被拣选的人。所以呢，他在这个想法里面呢，并不会想到很多说我自己要怎么样努力竭力照律法来遵行，而是呢用这个律法来断定前面的人的罪。因此他所说的事情也是他所断定别人的事情呢，也是他自己做不到的。所以他这里面就讲到这个重点，就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所有的人呢都要在神的面前按照真理来接受审判。那这个当然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也有读到这个重点。在约翰福音十二章47节，主耶稣对犹太人说他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耶稣说，我来不是审判这个世界，我是要来拯救这个世界的。但是那些弃绝我不领受我话语的人呢，自然会有审判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耶稣说，我所讲的道在末日就要审判他。耶稣说，我所讲的道呢，就是真理。在真理呢，在末日的时候，在审判的时候呢，真理就像一个两刃的利剑，会把人给刺开来，让人的心意完全显明出来，你所做所行所想的这一切。所以他就讲到说，你们这些犹太人，你在论断别人的时候，你要想想你自己，你自己也不能做的时候呢， 你至终必须要在真理的审判台前呢，要被审判。所以这一下来二章三节他讲的意思说什么，他说你这人呢、啊，你论断行这样的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那我们都可以了解说说别人呢、啊、哪里不好，自己做的也就是跟他一样，这一点我们就明白。但是下面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啊是领你悔改啊。所以这里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犹太人的想法里面啊，犹太人的想法里面就是说，他们把这个神的恩慈怎么样来思想，他们把神的恩慈呢想做啊，这个神会，因为我犹太人是神拣选的这个民族啊，所以神给他们这个立约，有给他们这个啊应许，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在表示说这个神的恩慈一定会啊，一定会接纳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就是说犹太人误会了神的恩慈，他们以为这个有这样子的恩慈呢，他们可以啊，好像就是说啊，怎么样讲呢？就好像有一些啊，恃宠而骄啊，或者啊，可以用这样的啊，这个恃宠而骄来形容哈、啊。但是这里面讲的意思就是说，神丰富的恩慈不是啊，要让人在这个当中哈。啊，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好像任性的行为。神的恩慈呢，是在宽容，目的是要领他们来悔改啊，领他们来悔改。所以呢，当他们在这个当中哈、啊，我不晓得，就是说弟兄姐妹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啊，我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意思讲得清楚明白哈、啊？就说我们不要这个浪费神的恩慈，神的恩慈宽容忍耐的目的是在等待我们悔改。而不是呢，让我们仗着有这样子的恩典哈，我们就好像啊，在罪上面呢就很舒服、很放松的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这也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哈，会不会也出现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有时候也是会看到这个影子的。我们常说啊，我们已经信耶稣、信基督了啊，这个啊，因此呢啊，我们在罪上已经得赦免了。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还没有信主人的罪呢，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但是我们对自己所犯的罪呢，我们就可以呢轻轻放下这种感觉。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也要避免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哈。所以这句话让我们要特别记得，就说他说犹太人，你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你不晓得神有这样子的恩慈啊，是要领我们悔改。但是呢，当你不能悔改的时候，你就任凭你刚硬的心呢，你这种表现呢，就是为自己在累积这个愤怒，累积神的愤怒啊，累积神的愤怒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啊，犹太人误解了神恩慈的用意，就凭着神的恩慈自夸放纵，以为神不会追究罪恶。所以呢，其实这个做法就是为自己在积蓄这个愤怒啊，积蓄这个愤怒。所以这里面就提到了说，当你在论断别人的时候呢，你心里面呢有一把尺，你用这一把尺呢去衡量别人，到时候呢必然也会啊，神也用这样子的同样这一把尺的来衡量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说用真理啊来审判这个人。所以这也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二章六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到啊，这里面有一个重点，他说恒心行善的人啊，就寻求这个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来报应他们。那这里面呢、啊、我们啊会产生一个混淆，就好像说在二章六节告诉我们说是用行为来得救哈、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的重点仍然是在讲到，就是说 他仍然是在讲到说这个审判的原则之下，不管是行善行恶的人啊，不管是行善行恶的人，至终都要来到神的宝座前面。但是呢，凡是恒心行善的人，恒心行善的人就是你里面已经存有寻求那个神的良善的人，那你内心已经有这样子的心智呢，你就会去追求你外在的行为，所以你会去寻求那个荣耀尊贵啊，你会去寻求这个。那这个当中呢，神就是用永生来啊回报。但是呢，那些结党不顺从的人呢，神就以这个什么样呢啊，就是会把这样子的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所以在这里面讲了两次，他就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重点就是在讲说不管怎么样，神绝对不偏待人。所以你记得第二章的重点是在对犹太人的一个指责，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神在判断的原则都是一样的。前面讲到论断，所以讲到说用真道来审判，后面讲到行为，那前面讲犹太人呢知道但是行不出来，所以后面在讲就是说必然会用你的行为啊来做一个决定啊判断的一个标准。所以呢到了二章十二节呢，他就讲到这个有律法跟没有律法的人。所以他说这个世界上就有是有这种啊显然两种不同的人，有律法的犹太人跟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那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律法就是指旧约的各种律例典章和训示、哦、那这个当中呢就讲到就是说啊在神面前，他说啊犹太人就会按照律法来作为一个断定判断审判的标准。那是外邦人呢啊外邦人就是他说神给每一个人有一个是非之心。所以这里面呢他跟啊犹太人有律法，外邦人没有律法，但是他有是非之心。所以重点就是说，重点是不在乎你是否知道神所定的心意，神所定的规定是什么，而是在乎什么，在乎你是否会照所知道的去行啊。所以重点第二章十二节后面在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不在乎你知不知道，而在乎你是否会照你所知道的。犹太人是照你给的律法去行，那外邦人是照你给你的是非之心去行。所以讲这一段话的意思仍然讲一个重点，就是在讲什么，就是说不管你有律法还是没有律法，你仍然是没有办法照你所知道的去行。所以这里面呢要讲到就是说同样的你会因受审判而灭亡。所以呢二章十二节到十六节这之前讲这个三个审判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讲完了这一段话以后，从二章十七节他就要讲说，那你们自称为犹太人啊，那这个时候就好像显明出来了，知道第二章呢完全是照这一段啊这个对犹太人的论述来讲齁。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诶犹太人有什么好处，他说诶犹太人你的好处是什么，你倚靠律法指着神夸口。他说诶你从律法受的教训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够分辨是非，也能够教导别人你是领瞎子的人，你是在黑暗当中见让人看见光的人，你是有这样子好像这是一个模范啊，这个生活上是一个模范，你可以教导别人。但是呢你怎么你的教导自己做不出来呢，你跟别人说不可偷窃，你自己还行偷窃呢。所以前面告诉这个犹太人说你有神给你的律法，但是后面呢这样就说你在这些事情上每一件事情你都失败啊，你都做不到啊啊！你在这个所做的事情，那这个当中呢你以为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神跟亚伯拉罕说 要这个行割礼作为立约的证据，那你就抓住这一点说，哦，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有行割礼，我有这个立约的记号，我有神特别拣选的恩典，因此呢我跟别人不同。所以呢在这里面啊，二章的最后一段呢就说，如果你在行割礼，那这个啊，你在行律法，那这个割礼呢对你就是有益处。但是如果你犯了律法，割礼对你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在讲一个重点，包括我们等一下到了第四章亚伯拉罕这个啊行割礼的事情呢，我们也会明白，他这里基本上是在讲说什么。他说你今天有这样子一个立约的记号，但是呢你没有照这个约定在行，那这个约定对你有什么好处？那我们今天来想啊，我跟银行借钱，那我申请这个贷款啊，申请了贷款，那我就跟银行这个贷款签约啦。那签了约之后，那我有这个合约作为签约的证据，但是呢我签了约以后我没有按期来交这个贷款，那我签的约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就能够保障吗？啊，同样的，你跟人家租房子，你也是签了合约，可是你没有交房租，那你签的合约对你有什么用处呢？所以他讲同样的意思，你跟神立约，有了割礼做立约的记号，可是呢，你不能遵照神给你的吩咐去行，那你这个立约的记号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在这里面要讲到一个重点，行割礼对犹太人来说虽然是一个立约的记号，但是真正的你要从内心而行。所以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啊利未记特别讲到说什么，他说行割礼真正的是要割除内心的污秽，外在的割礼只是一个表征，但是真正的是你要割除内心的污秽以后，你是照着神所定的律法要走在圣洁的道路上面。所以在这一段的话语里面，基本上对犹太人来说，你论断别人啊，你自己所讲的自己也做不到啊，你有律法你行不出来，虽然你有这个割礼做记号，但是你同样所做的事情跟外邦人没有两样。所以因此怎么样啊，他就说啊，因此呢就是要阐述一个重点，就是说外邦人需要救恩，犹太人你们也同样需要救恩。所以第三章他讲什么，他说那啊、哦，那这样子呢就说诶，那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啊，犹太人有什么意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他在这里第一个就讲说犹太人的这个好长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神将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啊，这个三章二节，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这是第一个好处。那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处就是耶稣基督从他们而出啊。当然这个部分没有讲，这个部分呢是要到了后面在讲到第九章的时候呢就会讲到。你看到这个第九章的第四节哈，就是因为保罗在这里罗马书讲第三章第二节讲到犹太人的长处，讲完了呢就停止啊，就好像没有继续讲下去啊。那再来他在讲这个犹太人的好处呢，就是啊他们有这个敬拜神的各种礼仪，就是九章四节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啊，都是他们的。按肉体说耶稣啊，基督也是从他们而生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他们犹太人的长处在这里。但是讲到这里断掉了以后呢，他要讲一件事情，他在讲什么？他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因为犹太人的不信就能废掉神的信吗？意思就是说因为犹太人的不信就能够废掉神的信实吗？所以这里两个信不一样，犹太人的不信啊，上面是这个意思，下面说是神的信实。那么因为犹太人的不信，所以呢他们说诶，我有得到神拣选的恩典，有立约的记号，可是呢 啊，照这样的讲，哎，我并没有将来会承受这个应许，那我在这个信仰上面、信心上的亏欠跟失败呢，是不是就证明呢，神也是没有信实，没有将他答应的这个样子的应许要给我们？好，所以在这里讲这个意思，那是说保罗就说不是这样，断乎不是，神是真实的啊，人都是虚谎的。啊，再来在讲这个问题的当中呢，就强调一点，强调一点在说什么？他说，人的不信算不得什么。他说，人本来就是虚谎的，人常常就是做一些违背自己的，人即使说的话说我要照这样去做，但是真正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呢，他还是会改变心意的。所以人说的话常是不可靠的。那真实的神呢，会因为人的不信啊，就成为不信吗？他说不是这样子的，神仍然是可信的。他说神把这样子的话交给犹太人，即使呢犹太人不信，也不会损害神的圣言。所以呢，你这里面在讲到说什么？他说我们人自己是经不起别人的议论，但是我们喜欢议论别人。所以在这里面说啊，三章四节啊，他说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啊，你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哈。所以你怎么样来理解这一句话？就说哎，如果说我们今天啊，因为我的不义，我可以显出神的义来，因为我常常做坏事，我就可以显出这个做好事来。如果我常常多做一些啊这个犯罪的事情，就可以看见啊，这个神在恩典的恩典要来包容接纳我，就看见这个恩典很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怎么能说我不好？因为有坏的才能够证明好的，那你就可以责怪那个坏的事情嘛。所以他在讲这个样子一个重点。所以这里面呢，他就说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在三章九节就说，已经都证明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呢都在罪恶之下。所以呢，在三章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就说你从前面的论述，你说啊，外邦人不认识神，但是借着自然的启示，从大自然的创造，你可以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那犹太人，你有神所赐的律法，可是呢，律法也不能够帮助你啊，这个能够行在神的这个啊，遵行神的律法里面，能够行出这样的义。所以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保罗说我在前面所讲的这一段已经都证明了，这个犹太人跟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所有看过去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寻求神，都是大家都是偏行正偏行己路，都是离开正路哈。所以他在这里面他在讲一个重点，他说即使我们外在可以掩饰得很好，但是呢，当我们一张开口，我们内心啊，就好像有一股像坟墓打开那种恶臭之气从我们的嘴巴喷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那些邪恶，那些狡猾诡诈的东西哈，透过我们的舌头出来搬弄诡诈。所以呢，告诉我们就说，所有的人没有行善，连一个都没有，即使这个道貌岸然的人呢，他的内心呢也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诡诈。所以他就在讲，所有啊律法上的人跟律法之下的人来讲呢，没有一个人都在，这些都是在神的审判之下，所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称义啊。所以他今天就在讲，既然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被算为义。算为义呢，就是说好，我守在神的约定之下，承受神的这个信实的应许啊，整个跟神保持这个关系。所以呢，在这里面讲说，既然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要告诉你一个重点，就是说神的义在律法的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你既然在遵守律法上呢，你一直在犯错、软弱、跌倒，一直没有办法遵守，一直在啊犯一些啊犯错的时候呢，他说在这种情形之下，在律法之内你没办法达到神所定的标准，那么在脱离律法之外呢， 神说有一个方法，有一个方法，怎么样在律法之外呢，让你在神的眼中呢被算为义呢？就是在三章的一个重点，他就说，如今蒙神的恩典啊，因依基督耶稣的救赎，就可以白白的称义，白白的称义。那么我在这一点，在这个上一周的读经分享，已经跟弟兄姐妹啊，我们讲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再来啊，重新的用我们的话语来解释一遍。今天我们啊，应该是从内心有的一个良善。啊，然后我照我里面的良善呢，我就说行出我这一生啊有良善给人家看见的这样子的好行为。那这样子的好行为，在律法之下，我就遵照律法的规定去做啊，这个就是所讲的意思。那如果对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我就按照我内在的是非之心所带领的我去做。所以照我所知道的我去行出来，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照我所知道的我行不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前，我们都会被审判，用按照神的真道真理来审判。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这个真理的审判。好，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唯一我们能够得着一个赦免的道路，就是被神算为义啊，就是算为义的意思，就是说所有你在这些犯错上通通不被计较，通通不被赦免这件事情上呢，是透过一个方法，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摆设的啊，他的挽回计。所以透过耶稣他在这个十字架上所完成的，透过耶稣在这个地上所成就的这一段，他从来没有犯罪，跟我们人的成为我们人的啊身体的样子，他没有犯罪这一段的过程，他受过所有的试探，他没有犯罪这个过程，以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因此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这样子的一个义啊，我们叫做完成的这个义，通通算在我们的身上。所有我们因为罪的刑罚，也因为这样呢，通通被啊赦免掉了。所以第三章主要就是在讲这个重点。那么啊，不晓得就是说弟兄姐妹在领会哈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很清楚的？我盼望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能够用自己的话把它讲出来。把它讲得清楚明白。所以呢，第三章讲完了以后，保罗在第四章呢，他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啊，用一个实际的例子，然后呢，用一个实际的例子呢，他就是在讲亚伯拉罕。他在讲亚伯拉罕呢，说那我们现在用亚伯拉罕来做一个例子。亚伯拉罕被神算为义是在什么时候？那我们就必须对旧约圣经有一些了解。OK， 亚伯拉罕呢，他被神呼召，然后离开本乡本族。那神应许他说，将来你的后裔要成为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地上的海沙那样数不尽。可是那个时候他并没有孩子。亚伯拉罕被呼召的时候75岁，但是要到99岁、100岁的时候呢，他才生下以撒。亚伯拉罕也试着用自己的方法跟这个啊夏甲娶夏甲为妾，也生了以实玛利。但是人的方法并不是神的方法，所以在这个当中，他就用亚伯拉罕做一个例子。在创世纪15章，当神对亚伯拉罕说，将来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亚伯拉罕没有这个儿子，但是亚伯拉罕相信，他说是的，我相信你。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说我算你为义。那当神算他为义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行割礼，而是呢到了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呢才行割礼。所以行割礼是在亚伯拉罕被算为义之后。所以行割礼呢是代表什么？行割礼就是说亚伯拉罕已经被神算为义，被神称义的一个记号， 一个证据，而不是反过来犹太人认为说啊，我行割礼呢，所以我就被神算为他的子民，被神的称义，所以这个观念完全不同。所以那我们也晓得亚伯拉罕被算为义以后的400多年，摩西在西乃山领受这个律法十诫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才有律法，所以在摩西之前400多年，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呢，并没有给他律法。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开始建立一个观念，就是说割礼是亚伯拉罕被神算为义的一个记号。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第四章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讲到就是说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先，那么犹太人认为行割礼啊，就是归在亚伯拉罕的祖先，但是亚伯拉罕被算为义的时候还没有行割礼，所以我们外邦人呢也算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啊，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呢也因此被算为义。所以亚伯拉罕他说成为多国的父，也就是在这个道理，他不但是犹太人的祖先，也是所有啊没有行割礼的外邦人的祖先啊。所以在第四章主要就是用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例子，要来说明这个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呢不是靠行为，因信称义呢是在信心里面相信神的作为，相信神说话算话，神会照他说的话来实现呢，那因此呢他就被算为义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读第四章呢主要就是这个重点。那么到了第五章就在讲到，就是说那我们今天因为啊因着信被神算为义，算为义啊就把耶稣所完成的义呢通通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得到了哪些祝福呢？所以在第五章一开始就讲到我们在信心上面被算为义的第一个祝福呢，就是与神和好啊，与神和好。什么叫做与神和好？那你想说与神为敌有什么好处？恐怕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相信神创造宇宙天地，全知全能，有大能力，有叫天震天摇地动的这样子的大的能力，你跟神做敌人有什么好处？当然是没有好处。当神的愤怒来临的时候呢，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所以第一个祝福就是与神和好。与神和好呢就是怎么样，你会跟神住在一起，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分。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14章，耶稣说我离开，那我为你预备那个家，预备好了我就会再来带你们去啊，那去到耶稣所预备的家呢，到父神那里去呢，就是借着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你想人生有选择，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呢是走主耶稣的道路一直到神的家，一条呢是不走主耶稣的道路，走到没有神同在的一个地方，我们称它叫做地狱。所以呢当你与神和好，你就得到这个啊，因信称义，你就与神和好，得到这个祝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我们得到的祝福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神的恩典里面。所以在5章2节就说我们因着信进入，就好像你打开门进入一个家一样。我今天打开门进入这个家呢，我就一直待在这个家里面，待在神恩典的家里面。所以他说我们因着信得以每天都在神的恩典里面。然后呢再来第三个恩典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的盼望呢是带着欢喜的心。为什么你的盼望会带着欢喜的心而不是愁苦的心呢？当你带着愁苦的心，你就是里面有疑惑，不晓得这个盼望会不会实现，所以你这个很焦虑很担心啊，非常的这个焦虑。但是你带着一个欢喜的心呢，你的盼望就是说你相信神所说的一定会实现。所以呢我们在相信主的里面呢，我们被算为义的当中，我们得到三者祝福，一个是跟神和好，一个是天天站在这个恩典里面，第三个呢我们相信我们所盼望神的荣耀会实现。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在这样子的祝福里面呢，告诉我们接下来这一句话，五章三节就说，所以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所以他就说，接着在讲，当我们信主的人呢，不是从此就啊，这个一帆风顺啊，这个顺风顺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跟这个世界这个环境一样，在这个啊互相的牵动变化，我们同样啊会遭遇到患难，天会下雨，会下大雪，我们也是一样不能置身事外，会遇到地震，我们也不会置身事外。今天我们有这个冠状病毒，我们也不是说啊在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保护伞保护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不会脱离的，但是我们就跟随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困难，都会遇到困难。但是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这个困难会过去的。所以在这个患难当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怎么样，你因为你有一个信心，你有一个盼望，所以在患难当中呢，因为你的信心跟盼望呢，就帮助我们养成一个患难当中的品格跟我们的啊这样子一个人生观。所以因为这种患难当中我们养成的品格跟人生观呢，能够帮助我们啊有一个忍耐的心。所以下面讲的这一句话就是说，在患难中生忍耐，那忍耐就生老练，老练就是啊锻炼成一个啊很有经验很有经历的这个品格个性跟一个啊看事情的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个啊眼光。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有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辱，就是说盼望不至于失望。所以我们在相信神的这个当中的一个祝福，就是我们天天在主的恩典里面呢、啊，我们即使在患难当中啊，也可以有喜乐的心态啊，就是刚才讲的这一段。那因为怎么样？因为呢，神赐给我们一个圣灵，这个圣灵呢，天天把这个神的爱呢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就好像你在外面浇你的啊院子，浇草，浇这个浇菜，浇植物，你一停不止的浇水啊，那个就好像说神的爱呢，就好像在我们的心里面啊一直的浇水。我们本来是干渴啊龟裂的心田呢，因为遇到了这些水，我们都变得很柔软。所以神的灵呢，用浇水的比喻，就是说一直不停的充满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里面充满了很满足的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就不同了。所以说神赐给我们一个圣灵做保惠师，那把这样子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更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说啊，神怎么样把那个爱向我们显明，就是后面五章六到六节到八节，就是说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啊，主耶稣就已经为我们死了，就是说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两千多年前耶稣就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呢神是一个怎么样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呢，要拯救所有在罪里面的人哈。所以在五章九到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既然可以靠着耶稣的血称义，能够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然后呢我们跟神和好了，既然和好了以后呢，我们更因为耶稣的生得救了，因为耶稣的复活啊，一个新的生命呢，我们得救，得救什么？得救是得医治嘛，好，就是说我们被医治了，得救我们被医治了。所以呢，我们既然是这样呢，我们就应该天天呢以神为乐，以神为我们喜乐的根源。那讲完了第五章这个部分，这个些祝福福气以后呢，是不是告诉我们在五章十一节以后告诉我们说啊，这个那刚才讲这一段话语被赦免啊，这一个道理的根据在哪里啊？他就说，所以五章十二节开始呢，就用亚当跟耶稣基督来做一个比喻。他说，我们亚当是啊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但是因为亚当的犯罪，所以罪进入了世界。所以因为一个人的悖逆， 让罪进入了这个世界，就是在讲亚当。所以同样做一个对比，耶稣基督比亚当还超越。所以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的顺服所完成的恩典呢，就胜过之前的过犯啊，说胜过之前的过犯。所以这里面就在讲这样子一个重点，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会得着一个救恩，耶稣基督能够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赎，是从一个什么样的根据来的呢？是从顺服来的。所以呢，顺服是一个救恩完成的一个根本啊，如果没有顺服，那这个救恩就怎么来完成呢？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自己愿意把舍去他的性命，然后再把他的性命取回来。因为耶稣基督的顺服，即使在客西马尼园的三次祈求，但是仍然顺服走上十字架。所以这个顺从才是救恩的根本。所以在希伯来书讲到说，为耶稣因为顺从在苦难中啊，这个成就完成了顺从，就为什么呀？就为因着信，而且是跟随耶稣，也是顺从的子女，是成为得救的永远的根源啊。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一个不顺从跟顺从的关系，因为不顺从罪进入了世界，因为顺从救恩完成了。那跟随耶稣的人，那是要继续像亚当一样过不顺从呢，还是跟耶稣一样做顺从的子女？所以讲完了这一段论述以后，第六章呢就讲到一个成圣的一个与神同行的根本。所以就在讲到恩典跟罪。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一个观念，我们第一呢，我们相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我们不但是被称义的，而且呢是我们成圣生活生命旅程的开始。所以从那一天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好像啊，在读称义跟成圣是两个阶段，其实呢是成圣跟称义是同时发生的。所以在这当中他说，哎，那既然神的恩典是啊，从我们的罪当中被看见的，那是不是我们就多多的犯罪，每天都在罪里面那个稀里哗啦，好像啊，这个罪的大海里面游泳，游得很高兴，那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呢就更大，整个来包容我们哈。所以呢，保罗就在这里面说，断乎不可，断乎不可。怎么样断乎不可呢？他在下面讲一个重点，就是叫做同死跟同活。他说我们今天是借着洗礼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所以有时候有人就问说，我们为什么要接受洗礼啊？第一个呢，接受洗礼，他说啊，我已经信耶稣了，不需要接受洗礼。那你在讲这句话的后面，其实呢是用你自己在做判断，你做一个决定，就是说我决定照我的话做，而不是照圣经的话说。圣经的话明明告诉你，就说你要借着洗礼归入耶稣的死。你说我自己判断，我觉得我信主已就可以了，我不需要接受洗礼。那你看这个啊，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也这样说啊，你们悔改的人要怎么样呢？你们要洗礼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然后你就领受圣灵嘛。那你自己做一个判断，就说我决志就可以啊。所以我们常常呢要来到主的面前，第一个呢，我们的信心里面是顺从的，我们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当我们接受洗礼，借着洗礼归入耶稣的死，那接下来这一句话怎么样说呢？好，我们今天说什么叫做死人？死人就是啊，没有不会有行动的人，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死人你踢他一脚，他也不会打你一拳的。死人呢，就是完全没有行动能力的人。所以他说，你要把你自己当作一个死人。什么在什么事情当作一个死人呢？在罪上面当作一个死人。所以这个啊，比如说我们啊这一生啊，我们这个看到这个世界上的钱财很有魅力，但是钱财再有魅力呢，对死人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呢，这个罪再有多大的权力威力啊，这个罪对死人一点效用都没有。所以他意思就是这样子。他说我们今天啊，借着洗礼把我们的旧的生命，旧的老我，我们也当作死了。所以当我们死了以后，罪对这个死人就没有效力了，就没有这个 power 啊。 所以当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以后呢，那我们不能一直待在死里面了，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你要跟着耶稣一起复活。所以他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叫我们跟耶稣一同复活，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所以我们有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建立一个观念，什么叫做复活的观念？复活的观念不是说我们信耶稣的人，这些基督徒要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以后呢，我们才会复活。复活的观念就是当你跟耶稣一起借着洗礼同一起进入死，又一起从水里上来的那个时刻哈，就是你复活的时刻。所以你被泡在水里面，浸礼的时候我们把你放在水里面，你跟耶稣一同死了。当你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你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是你一个复活的生命开始。这个新生命是要怎么样？有一生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我们再来思想一点，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讲到说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亚当造夏娃，按照神的形象造人。但是呢，这个形象呢，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就是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显出神的本体，显出神的本相。所以一个是影子，一个是真的人。所以他说影子就是当初神所造的这个样的形象呢，后来被破坏了。但是我们今天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要活出本人，就是影子跟本人完全不同的。所以希伯来书说什么？他说耶稣基督是神荣耀的本体，是那个本体。所以今天我们复活的人呢，要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呢，就是要活出那个本体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第一个在第六章一定要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他现在讲到说罪的奴仆啊，义的奴仆，当然他是用奴仆来表示这个顺从的一个观念嘛，因为你奴仆就是要听从主人的话嘛，所以呢，你的主人是谁，主人说什么你就要听什么。他说今天不一样了，他说你已经是在罪上面是死人了，刚才已经讲很清楚，死人罪对死人就没有什么 power， 所以呢，你在这个罪的上面呢，你已经不是罪的奴仆，你不用再听从罪的这个指挥。他说你今天有一个新的主人，神是你新的主人，做神的奴仆，做义的奴仆。当然这是用一种形容比喻的方式哈，目的是要阐述那个顺从的观念。那圣经里面是这样子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是神的儿女啊，是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当然就是要听从父母亲的话语。所以既然这样子，我们就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再顺从这个，不要再让罪在我们这已经死的身体上继续作王。所以这里面要讲出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因着信，当耶稣的义被算在我们身上的人，从此我们要过一个追求圣洁的生活。追求圣洁的生活就是我们要知道，我已经就像我在讲到的时候用加拉太书第三章所讲的，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如果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这个我就是已经死了。他说我看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世界对我来讲也是死的，对我就没有诱惑力。所以我们今天看罪在我们身上呢，不会继续发挥效力呢，就是怎么样，我已经把我自己甘心乐意的献给神，作为这个义的器具。所以呢，我在恩典之下，我在恩典之下呢，我就不要再继续的这个犯罪。所以在六章二十二节讲到一个重点，他说我们今天已经从罪里面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我们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追求成圣的这个生活里面，最终的一个结局目的地目标就是永生，一个永恒的生命。那这永恒的生命是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但是那个时候开始还没有，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并不是就可以活出新生命的样式，但是神已经应许我们可以 有这样新生命的样子。但是这个新生命最后的完成是在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永恒的生命最终实现的时候。所以我们常说，我们一个信主的过程是一个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的一个啊状态，就是说已经发生，但是这个发生还没有走到最后的结果。那已经发生是建立在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可以在耶稣完成的这个得胜的基础上面，我们活出跟耶稣连结的新的生命。但是这个新的生命还没有完成，所以一直要到最后才完成。但是这个新的生命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结出这个成圣的果子，也就是我们后来在加拉太书讲的圣灵的果子。这个果子啊，有九种的啊味道啊，这个，所以我们啊，既然有这样子与耶稣同死，又与耶稣同复活这样子的生命呢，我们就应当让众人看见我有这样子的生命现象，对不对？好，所以呢，这里面最后就告诉我们说，如果啊，是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啊，在我们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从第二章到第六章所论述的所有的重点。所以呢，在罗马书里面，他在前面就讲到这个为什么这个外邦人需要受审判，犹太人也需要受审判。然后在第三章告诉我们有一条出路，这一条出路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所设立的挽回祭。因此我们在律法上所有没有办法做出来的啊，所应该要承受的刑罚都已经被耶稣拿走了。我们在良心见证下面，我们知道我们所不能做出来的这些亏欠呢，也都被耶稣拿走了。所以在第三章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一个啊，这一个啊得救恩之路。那第四章呢，就用亚伯拉罕来做一个实际的例子，说明亚伯拉罕被算为义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他相信的时候啊，不是在他的行为。好，第四章用亚伯拉罕作为例子以后，第五章就告诉我们因信称义会得到什么样的祝福啊，会得到与神和好的祝福，以这个现在站在每天在神恩典里面的祝福，以及啊欢喜的心态盼望神荣耀的一个祝福。然后再告诉我们怎么样过我们这一生呢，必定会有患难生活的一个状态，一个心态。然后再来就讲清楚因信称义的根据，从亚当一个人的不顺服罪进入了世界，从耶稣基督的顺服让救恩来到这个世界完成。然后到了第六章以后，六七八章就告诉我们，我们称义以后，得救以后，我们要走一条成圣的道路。所以在第六章就首先交代清楚我们在罪里面的关系是已经断开来。既然断开来这个罪的关系，我们就应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然后接下来我们下礼拜第七章第八章继续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走出这个啊成圣的生活。再来回到了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他就在讲怎么样啊，对以色列人来说神没有弃绝他们。所以用三章的经文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讲，神没有弃绝他们，神最终拣选这个余数，就是啊那些内心不是刚硬顽梗的人。那到了第十二章到最后啊的十六章呢，就是讲到什么，就是讲到这个啊我们的生活应用啊，我们前面所读的这些啊这些教义，这些啊成圣生活的教导，我们怎样在生活当中真实的活出来啊，这个就是罗马书的一些啊主要的概括。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啊好好的学习罗马书啊，因为啊非常的重要，也很多的内容啊，我也只能很这样子啊这个快速的讲过一遍啊。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恩主谢谢你啊，当我们来到主你的宝座前面的时候，第一我们先献上感恩的心，感谢你啊，你救赎我们，让我们这一生可以走在神的恩典里面，走到神预备
永恒的家里面是与神和好的一个关系。主啊，你就祝福每一个听到的人都愿意来追随，来跟随你走在成圣的道路上面。再一次的思想主你所说的这一句话，神是圣洁的，来到你面前的也是圣洁的。当我们信主以后，如果还是不懂得回转，还是经常沾染污秽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到圣洁的宝座前面，能够夸耀主你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呢？难道真的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越要多多的犯罪，就让神的恩典多多的显多吗？真的不是这样子。我们要明白认识恩典的完成是建立在顺从的这个基础上面，所以凡是相信耶稣跟随主的人，也是要走在一条顺从的道路上面。求主恩待，给我们力量，走出一生蒙福的人生。感谢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